弟兄姐妹们好，感谢主，我们能够来到殿里敬拜。哦，这个放错了，哈哈，这不是我要讲，这是主日学的。嗯，你有那个吗？我们今天讲的是还是《使徒行传》。好的，把我那个主日学的题目给我拿出来。我们很多人我知道，就是都在我们每个人都在人生的过程当中啊，不管你是愿意还不愿意，有的人是很高兴的活着，有的人很沮丧的活着，但是我们每个人都在人生的过程当中。那人生当中我们最困惑的其实就是不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OK。不管是在工作上、学习上，很多时候我们如果知道自己该做什么，我们一般都没有太大问题。但多数情况我们都不清楚，我们怎么真正的去做事情才是合乎神心意的。我们很多人也是很热心的想服侍神，但是不知道从哪儿开始下手啊，不知道该做什么。所以今天呢，我们就借着这段经文呢，就是看神他想怎么带我们走这个一生的道路哈。我这个题目是在这个使徒行传22章10节啊，就是这节圣经我们一会儿会讲到啊。但是我这个题目就是抓住那一小句，就是我当做什么啊。当时这个保罗呢，他其实是从别的地方传教回来以后呢，就是受了很大的逼迫，但是他就想去耶路撒冷跟一些门徒们有相交的这个时间。结果没去之前已经有人就是预言他要在那里受苦但是当他到了那个里边，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呢，就因为很小的事情就有人找茬，等于说把他就抓起来以后呢，他讲的下边这段话呢，就是他在分辨，在跟以色列人其实都是在说他没有是想有什么恶意，但是呢他主要是传讲了一个信息，就是他自己一个得救的一个生命的过程。所以我们把这段圣经稍微看一下以后呢，我们也能够从中想一想，就是我们自己，我们的生命能不能也像保罗那样被改变。好，那这段圣经有长一点，但是呢我都给大家念，你就仔细的听啊。使徒行传22章1到22节他是在那个那里去给大家分数啊。诸位父兄请听，我现在对你们分数，众人听他说的是希伯来话便更加安静了。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玛列门下，按照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我也曾逼迫奉着道的人直到死地，无论男女都锁拿下监，这是大祭司和众长老都可以给我做见证的。我又领了他们答于弟兄的书信往大马社去，要把那里奉着道的人锁拿带到耶路撒冷受刑。我将到大马色，正走的时候约在晌午，忽然从天上发大光，四面照着我，我就扑倒在地，听见有声音对我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我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他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拿撒勒人耶稣。与我同行的人看见了那光，却没有听明那位对我说话的声音。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色去，在那里要将所派你做的一切事告诉你。我因那光的荣耀不能看见，同行的人就拉着我的手进了大马色。那里有一个人名叫亚拿尼亚，按照律法是个敬虔人，在一切住在那里的犹太人所称赞。他来见我，站在旁边对我说，兄弟扫罗，你可以看见。我当时往上一看，就看见了他。他又说，我们的祖宗的神拣选了你，叫你明白他的旨意，又得见那异者，听他口中所出的声音，因为你要将所看见的、所听见的对着万人为他做见证。现在你为什么单言呢？起来求告他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后来我回到耶路撒冷，在殿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主对我说， 你赶紧的离开耶路撒冷，不可迟延，因为你为我做的见，你为我做的见证，这里的人必不领受。我就说，主啊，他们知道我从前把你信你的人收在监里，又在各会堂里鞭打他们，并且你的见证人斯提凡被害流血的时候，我也站在旁边，又看守害死他之人的衣服。主向我说，你去吧，我要差你远远的往外邦人那里去。众人听见他说这话，就高声说，这样的人从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的。就这段圣经我们很多人呢，就是也是就是在一生当中呢，我们都在寻求我们的目标，寻求我们的我们的意义。那我们听到这个，看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呢，我们就有时候不清楚，就是说这保罗的这个见证到底对我们有什么意义。我们很多人说，保罗你看他做得很好，但是对我有什么帮助我们一般的人我们正常的人只是在街上走路的还是在世上的人，我们其实的人生呢都很简单。我们说人生三部曲，其实就一部曲就是从生下来然后就死了，其实很简单，就是生下来就往死亡，每天都在往死亡那个方向发展。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人希望能够找到一些意义，然后他怎么去找这个意义呢？就是用这种偶像，他心里不断在给自己定一个目标，说哎呦，这个东西我很喜悦，我希望得到这个东西，我希望能够得到满足这个偶像呢就会带着他一步一步往前走我们从小的时候，我们希望能学习好能够得到这个家长的这个赞扬，或者是得到老师的赞扬，或者得到周围人的赞扬。等到我们稍微长大点，我们希望我们得到我们的这个周围的朋友的这个归属感其实都是一样的心理，我们希望得到一个满足，得到人的认可。那在这个寻找的偶像的过程当中，当我们寻找到以后，我们有的人希望上大学就以为就很好了，但是我觉得你们在座都好像都上过大学，也没觉得那个大学现在有什么好，对不对？当我们走到一个偶像的时候，我们看到它没什么好，我们就开始树立另一个偶像，然后呢就这么一步一步，我们一生当中，我们说以前的世界，很多的人多神的世界，其实我们每个人的心里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神，只不过是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神。那这个神呢就带着我们一步一步走，他带着我们走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死亡。我们所有的神带着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一步一步的走，走的结果就是死亡。你有看到这段圣经吗？就是保罗他是有什么样的神呢？他也非常的热心啊。他在里所服侍的这个热心侍奉的神是谁呢？他自认是那个真神呢。可是当他看到耶稣的时候，耶稣说，你是在迫害我。你觉得他跟我们很多人的那种偶像比起来，是不是要高尚很多？我们很多人的偶像其实都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对不对？保罗当时他服侍的对象是谁啊？是神的道，对不对？律法，律法是神亲口赐下来的，他热心的侍奉他这个神，结果他侍奉的结果是什么？耶稣说，你是在迫害我。当我们不断的在热心的侍奉神的时候，你有没有看到你所服侍的对象到底是谁？最近不是那个 Trump 上任了吗？昨天很多这个妇女就开始抗议了就是为什么我每次看到义愤填膺的人我就知道肯定他心里的那个偶像是被触犯掉了。你有没有注意到很多穆斯林教的国家，或者是很多人他们很义愤填膺，干什么都要抗议嘛，大家都抗议什么？只要他们抗议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很多的妇女，我们现在不是要女权主义嘛？我们不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我们要跟他同等，跟他一样啊，不要他高呢，还要做总统，什么都我们什么都要干。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我们所热心的这个神到底是什么。如果你仔细分析的话，很多的现在的所谓女权人，他们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想放纵自己的情欲，堕胎嘛，我想堕就堕嘛，为什么要让我说感觉不好。现在其实都是很自由的，你堕胎其实根本政府干涉不了，就连你稍微给他有些不要有点不方便啊，到时候你需要照个 B 超啊，你先看看你小孩怎么样再堕，不行那个让我难受，让我感觉不好，所以呢最好是不要让任何的人干涉我。同性恋，我们那时候让奥巴马让大家去男生女生混得到一起，大家也没有抗议，川普一上来哦，不能宽容，大家一起抗议，你不能宽容。到底是什么样的人不能宽容呢？只有说你的价值观加到我身上还叫宽容吗？只有我听你的这就叫宽容。如果别人有涉及到你的这个观点或者是跟你不同意的时候，这就不叫宽容了。这个世界上其实不是因为这件事情，而是因为他背后的那个神被触犯到了，就是他一个自我为中心的一个价值被触犯掉了，所以他会有这么大的热情去控告去征战。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神，当被触犯的时候你一定会起来为他征战，只不过是不知道那个神，可能每个人的神不一样。你有仔细看见你心里的神是谁吗？是你的宗教热情吗？我们年纪大的人就喜欢身体，哎呀，保护身体啊，保护身体啊，那个身体就变成他的神。我们有的姐妹在自己的丈夫身上可能还觉得不满足，就在网上在什么地方寻找安慰。你如果把神放错地方，你不把真正的神放在你的心里，你无论在任何的情况当中你都永远不会得满足，你必然会跟着这个偶像一起灭亡。这是我们人一生的结局，就是追着这个东西跑，最后就走到死地，毫无盼望。但是感谢主啊，我们的结局虽然是这样，我们有一个耶稣出现，耶稣他真的是爱我们每一个人，给了我们生命的盼望。刚才我们看到保罗他在路上并不是他主动的去找耶稣啊，是耶稣自己来找他。我们生命当中也有这个 moment， 也有那个机会出现，也许现在就是你的机会。我们常常说耶稣，哎呀，他给保罗显现了，没给我显现，如果显现一把的话我肯定也接受。其实神何尝不想在那个时候任何一个时候给你显现，只是我们的心非常的硬，当他显现的时候我们不愿意看。当时显现的时候很多的人都在场了，大家只有谁看到耶稣了？刚才我们看到只有保罗啊，他说那些人听见声音就是看不见。我们很多人我们都看不见的，当神显现的时候只有那个真正他的心在那里头。虽然保罗他很不义，但是他的心是在追求神的时候，神喜悦这样执着愿意追求神的人。他虽然侍奉的神的对象不对，但是神却让他能够寻得见。当他寻见以后呢，神给他做了一个很大的工作，是什么？就是破碎。我们人生当中当我们遇到耶稣的时候，我们第一个经历的就是要破碎。我们好多好多人我都知道，我们很多时候做见证说我失去了工作，我身体怎么样，我们做这种见证，是这是一个破碎的一个经历。他也同样眼睛看不见，三天看不见， 但是那个不是他真正的破碎。你知道他真正的破碎是什么吗？他真正的破碎是他过去的这个宗教和过去他自认为在律法上可以自义。他在三天里，你有没有想过他在想什么呀？他一生当中他这么的热心的服侍神，结果他搞了半天是在什么？迫害耶稣，迫害神。你想想你一生服侍的神，最后给你的结果是一个敌对神的势力，你其实是在为撒旦征战，你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当我们的整个的信仰体系崩溃的时候，我们过去的经历，我们过去的生活，哈，我们好多好多我们自以为以前的这种好多好多人生经验、价值观、偶像，我们的悖逆的心被破碎、绝望的时候，那就是真正的破碎。不在于说你是不是要工作，也不在于说你正在一个这个现在的境况是什么。有的人境况非常的好，他心里照样是非常的难过。有的人外边虽然什么都不好，但是心里却有极大的平安。所以我们人要经历这个过程啊，你愿意经历这个过程吗？凡是要得着耶稣的，他必须经历这个过程啊。你有这个过程吗？你如果没有经历过这个过程，我就不知道你那个偶像还是不是还在那儿。因为人一定会有偶像，一定会有他的神。所以我们很多人经历这种破碎的时候给人做见证，那周围的人就不以为然，那个东西好像就很遥远，哎呀太难了，或者是太不实现的，就是只有你们才会经历，我永远不会经历。我跟你说，人人在一生当中必然会经历破碎，就算你一辈子都荣耀啊。Steve Jobs 不是弄了个 Apple 吗？也挺有名的，对不对？他死的时候照样是每天在那发愁，躺床上没有指望，绝望。你做个什么东西有什么了不起啊？等到你到了最后的一口气的时候，你是谁？你就是这口气，你就喘不过来，你知道吗？我看你还有多大的这个骄傲，你能够在神面前你不放下来。我们很多的人，我们非常的骄傲啊，我们以为自己很能干，很有这个，就是很有学问，又能够做成什么大事哈。可是当我们真正一生病的时候，其实是最应该能够感受到，我们就是尘土。当你能够感受到你是一无所有的时候，这时候我们就可以有重生的机会，你知道吗？所以当他在那里的时候，有这个亚拿尼亚来找他的时候，他的心已经 ready 了，神让他一看就能看见了。他这时候看见的不是只是神，当然让他的眼睛真的就是 physical 就是看不见了，他这时候是给他一个启示啊。保罗经历了很大的启示啊，让他从这种物理的状态让他体会一个属灵性的看见。他现在的看见是真正的看见，不是像以前一样他眼睛看的都很清楚，看见这个人也不好，那个人也律法也守的不对，对不对？他看的比谁都清楚，就是他眼中的良木他看不见，别人身上的刺他都看得很清楚。所以这时候呢，我们看到时候要经历重生的时候，你必须走这一步。我们人生都在往这儿走，但是当耶稣介入的时候，我们破碎，我们重生，这才叫重生啊。所以你看到很多的见证，就前两天有个姐妹的见证也很感人，放到我们微信里看，她也是经历最后是最后都什么都觉得不行的时候，她才突然开始经历到神的那个重生。不是你受洗的时候，有时候你知道吗？所以我们这个只是重生也很可怜啊，因为你现在是什么？一无所有。当我们认识神以后，当我们破碎以后，我们的心 有时候就是一无所有。因为我有时候跟一些有些弟兄姐妹交往时间长，他说跟你交往时间长了，我怎么以前的这本来想成个百万富翁的，现在没劲儿了呢，好像没有什么没有力量再往前走了，以前什么好像宏图大志什么，现在也没什么意思，觉得那东西。因为神他希望我们走下一条路，就是一个成长的路。我们看到这个造就哈，造就到底是怎么回事呢？这里你看有两个造就哈，彼得这个保罗，我们前面看到就是当保罗得救以后，这个当然他是讲他以前的过去的一个经历哈。当他真正发生这个时候的那个亚拿尼亚出现了，对不对？亚拿尼亚跟神说，这个人他迫害我们的信徒，我怎么能去找他呢？耶稣就非要让他去，最后他去了以后把他就带到主里边，对不对？他重生了，但是很快他就回到他那个老家去大树，在那儿待了三年，是另外一个人把他真正带出来的，是谁呢？巴拿巴，对不对？你读过圣经就知道，巴拿巴把他带出来，去专门还怎么样？去大树找他。你们有去过大树找他过吗？你们有找过某一个基督徒，为了他就说，哎呀，这个人我知道他是个真正爱主的，他重生了，我要真正的塑造他。我有时候看这两个，就是这个就是第一个就是五个缺据哈，第二个就是和神心意的门徒哈。我们领进一个人，是他信主了，但是真正要造就一个人要多长时间，你知道吗？有时候短的要一年，长要好几年，甚至十年啊。造就一个人呢、把他造就成一个像保罗这样的人呢、最后保罗怎么样？比巴拿巴是不是要好很多？巴拿巴最后也没留着什么书信什么，但是他所做成的功在神眼里可能比保罗更宝贵。所以我们看这个是人生的第三步，你能走到这一步这就很好了。可是这也需要我们知道，我们造就，我们到底要造就什么东西。我们整天我们说我们要活在基督里，我们怎么活？这个过程就是让你活这些东西的。我们要看，首先能明白神的真理，不要一天到我们只是用过去的一些经历啊，我们的这些道理啊，我们以前学会一些人生哲理啊，那个东西刚才那个破碎的就已经去掉了，你已经不能再用过去的看法过去的来体会神了。这时候你需要从圣经里看基督的真理，不是你的感受。你要学习放下，说我不用我过去的看法，我得用神的看法来看事情。可是我们都是人呐、我们肉体的很软弱，我们不由自主往后退了，怎么办？就是刚才需要那个亚拿尼亚那样的人。所以我们也开始培养神的爱，我们开始学习舍己，不是什么东西只是还是看自己的好处，能看到人的需要，能看到世界的需要，看到人的可怜，不是整天就说我难受我难受自怜。人活在地上就是非常辛苦，非常的难。你要是永远看自己，你天天你就 depress 就完了，你就不用活了。可是神他说，你要不但你不要这样，你还要去爱，爱周围的人。如果你里边没有神的爱，你怎么爱？然后我们需要神的生命，不是只是我们嘴上说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从圣灵充满，这都没用的。人是看你的生命，不是看你嘴里所做的。你的见证再好，你出来的结果不好，别人说这个人不像耶稣，你的见证反而是绊倒人了。所以我们要造就这个神的生命，最后我们才讲到所谓的使命。你这三样都没有，你怎么去谈神的使命？ 根本就说都不用说。所以这时候最需要的是谁呢？就是亚拿尼亚式的这种基督徒，他愿意付上代价，愿意谦卑，愿意不怕这种辱骂，他迫害，不怕这种代沟啊，跟他就是信仰上完全的就是不一样的人在一起。所以我看到这个属灵的长辈，我是非常的宝贵。你看到这个巴拿巴，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怎么怎么样，然后小于门徒交接的时候，他那时候刚信主嘛，他们却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啊，唯有巴拿巴接待他。你有接待过扫罗这样的门徒吗？我们看到哈，后来这个巴拿巴又去大树去找扫罗，很多人就是找着了就把他带到安提阿，在那里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一年的功夫带一个人，你带过几个人？不仅如此哈，你看这次，你看巴拿巴这个人，他有一次跟保罗他们要去宣教，巴拿巴有意要带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保罗因为马可从前在庞菲利亚离开他们，不和他们同去做工，就以为不可带他去，于是二人起了争论，甚至彼此分开，谁做得好？巴拿巴后来带着马可，马可最后成了一个很讨神喜悦的人啊。这个我没有把那段圣经，后来那个那个扫罗说，我亲爱的弟兄马可。巴拿巴非常宝贵，你生命中有巴拿巴吗？有巴拿巴关怀你吗？你要非常的珍惜。我们很少遇到巴拿巴，我跟你说，因为我们自己都顾不上，我们很多时候很欠缺，我们需要巴拿巴，但是我们找不到。你生命中有吗？我希望你当你碰到巴拿巴的时候，愿意跟他同去，不要错过他牧养的机会。我们受了造就，不只是为了我们只是得了好处，他更是什么？他我们要被差遣成为神的使者。你看到保罗，他最后他摆上他的性命为神摆上，好，结果当他摆上以后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他每到一个地方常常有什么事情发生，全城的人都轰动了。你有没有看到很多的地方都出现，他到一个地方传教，整个城里的人轰动，他们不是要听他的道，他们是要迫害他。但是当城里的人轰动，这就是说我们心里的偶像已经被触动了，我们心里的这个根基被撞击了，所以我们害怕，我们不要。可是这有没有影响？神照样可以透过这样的做工啊。当我们愿意把生命真正的摆上的时候，神可以透过我们来做工啊。这时候我们就真正的来到神面前了，这是我们真正来到神面前的时刻，我们愿意全身心摆上的时候。所以我们能摆上什么呢？当我们能摆上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对基督的这个爱就有个深刻的理解。我们爱人不是因为我们自己有爱，是我们因为我们爱神。我们对人的爱也不是出于我们的肉体的这种好感，不是要他回报我们感恩我们，是因为我们神的爱让我们去有能力去爱人。我们的生命有完全的改变，我愿意彻底的摆上，使他能够用我们的生命，我们甚至所有的一切没有一份愿意留下来。 这就是神说的，我们的妻子儿女，我们的田产，我们一切的一切，我们认为最宝贵的，以前的偶像的一切，我们的感觉，我们都摆到神面前。所以这时候我们得到的回应常常是什么？这样的人除事，在世上除掉他吧，他是不当活着的。世界对我们的回应是说要除掉你，但是你在基督里，那时候你就真正的得着了。你得着的是谁？你是得着了基督。所以我看到对我们人生的时候，你如果仔细看的时候，每一步都是谁在做工啊？都是神在做工，他是真正掌管你人生的终极的盼望。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需要思想你的人生。看到这件事情说，我说主啊，我当做什么？主说起来进大马色去，在那里我要将派你所做的一切事告诉你。神不会让你孤孤单单的自己走这条艰难的路，基督徒的路是个非常艰难的路，不要想象成一个又平又坦的路，不是这样。在这条路上，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把你一切的事告诉你，你不要害怕，也不要畏惧，因为他一生会带领。我们请我们的诗歌带我们唱一首诗歌回应。
直奔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甘心顺服的最终当上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惊涛骇浪，主与我同在，我的一生在你手中勇敢前往，向标杆直奔，我的一生在你手中甘心顺服的最终奖赏，我的一生在你手中我深知道，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我的一生在你手中。
弟兄姐妹请坐。
我们先一起做一个祷告。感谢神，借着他自己的话语来对我们说话，好不好？我们弟兄姐妹，我们用祷告来回应我们的心，回应我们的神。我们得救，我们当做什么？我们用我们的祷告来自己来向神来告诉神，我愿意为主做什么。 亲爱的主，我们来到你面前，主，我们知道我们都是不配的，我们是罪人，主，但是你自己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能够遇见你。你差派像亚拿尼亚的基督徒带领我们能够来认识神，让我们能够来信主。你也差派像巴拿巴的基督徒带领我们在属灵生命上的成长。主，我也是求你照着你的信实垂听弟兄姐妹有声无声的祷告，主，他们也愿意用他们这一生成为像亚拿尼亚的基督徒，成为像巴拿巴的基督徒，能够带领人信主，能够带领人在主里面成长，成为主的门徒，在这个世界上来为主做见证。我们这样祈求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阿门。